耶和华的七重名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5年1月20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所传讲的信息 The Seven Compound Names of Jehovah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50120。
心凡事都可能，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只相信。
那让我们继续站了一会儿做个祷告。父，今晚我们从内心的深处为这次在芝加哥奇妙的在基督耶稣里聚集而感谢你。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竭力向这些人所代表你而付出的努力。那看到外面这寒冷暴风雪的夜晚，人们从很远的路过来，今晚聚集在这里要得医治。父啊，整个白天读到他们的信，听到他们呼求帮助，可怜的呼喊声搅动着我们的心。那我肯定当他们写信时你就看到他们了，那信件到达时你看到了，看到这些信，那是我拥有的感觉，还有回信以及我们设法帮助所能做的一切。父啊，今晚祝福我们的努力，愿你的灵在这里赞成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的，在这一切的事上神圣的指引，阿们。大家请坐，主祝福你们。那今晚能够来到这个礼堂里边，我倍感高兴。那看到我们有些信在这里，有些人把信给了彼得保罗，他总是把信给我，那我们很感激。那在我今晚开始讲之前，我注意到，那当我在某个时候做解散聚会的祷告时，那人们把这些信叠起来，要让我按手在上面。那在我把这些信发给你们之前，那我想个别的来为他们祷告。那任何我们能做用来帮助你的事情，那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目的，那就是要尽力的帮助你，那全心的爱我们的主耶稣。那往下，那看着这底下的录音师，那今晚整块地方满了这些录音的人，那真是太好了。那我们真想在芝加哥，那尽可能多留一段时间。那当然这次我们有点不方便，那必须得返回教会。那这个礼堂是提前租下的，那我们租它有点不顺。但是今天约瑟利君和我谈到这事儿。那当我们一旦能从现在开始的地方回来，我们很快就会安排另一场的聚会。那么要去温泉城、小石城，那从那里去史蒂夫波特、德克萨斯州的罗伯克市、亚利桑那的凤凰城，还有洛杉矶、华盛顿州的塔克马，再从那里去卡尔加里、亚德蒙顿大草原城、道森克雷克，那然后也许去海外参加大会。那如果我们能在那个时候回来，那当然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我们家不久那就会有小家伙要出生了，那在3月或5月发生。那我想那个时候在家里，那当那件事一结束，若神愿意，那我必须回到海外。那我心里边有样东西，那我实在是回避不了。那每天，那我竭力要安慰自己说，那贝利巴拉汉那里必须得留在家里，那里必须。但我里边就有什么东西说不，那我情不自禁。那朋友们，我很想给你们看见这呢，如果你们明白的话。那芝加哥，那我们就拿芝加哥做例子，那把这儿比作全美国，那这是最好的一个地方。我丝毫不反对任何的地方，那他们都可爱，不管我去哪儿，那人们都爱我，那你们刚才就在隆重的欢迎我，那这是我内心深处觉得真希望，那能跟你们坐下来，那永远的待在这儿，但是我不能。那我不是小伙子了，有许多的工作要做，那我不能都做，但我必须尽我的本分，明白我的意思吗？那我要这么说，那如果我错了，愿神赦免我。 因为我是真心的这么说。那美国，那这个国家，从国家来说，那没有准备好复兴，那他们可能越过了那日子了。那今早我注意到，那约瑟弟兄想跟我交谈，那说伯南弟兄，等你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那他可能怎么说呢？那我这么说不是因为那我的这位瑞典弟兄坐在讲台上，伯先生，但我爱他。你们许多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来维持我们的交情，那不是因为他和我，而是因为外面的世界。但约瑟伯茨是我的好友，那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那除非他做一些他从未做过的糟糕的事情，才能改变我对他的看法。我爱他，那我很欣赏他。那就是，他下来坐在我家里，那如果开车或坐飞机到那儿，或怎么样的。那伯兰弟兄，那小孩子们进入房间，听他讲的蹩脚的英语，你知道？那我们需要你在芝加哥的时候，那那里的人们爱你。那什么时候会给我们举行另一场聚会？那他就这样坚决的无法拒绝的，那实在不能拒绝。那你可能说，好的，约瑟弟兄，确保我会在那儿，因为他坚持直到你几乎非去不可。但是，那我真的喜欢他。那今早我们坐着交谈，我说约瑟弟兄，他说，那布兰弟兄，那想一想，那昨晚至少有20个灵魂得救了，那那还不是传福音的方式计算，否则的话会更多。那但有20个人归向的记录。我说，他说，那布兰弟兄，那如果人们有复兴，那晚上有一个人进来，那看他们对此怎么夸口。那这里有20个深切确信转变的人，那他们看到主的工作后上来放声大哭哭喊。我说，是的，约瑟弟兄，神知道我多么的感谢主。那瞧，那就在这里，他们参加了一个晚上的聚会。那本来就会交换，放在南非，放在印度，放在海岛上，或放在南美。那你知道会有多少灵魂上来吗？那大约会有5000，也许是2-3万。瞧，那聚会是一样的，是一样的。那许多地方还从未听说过基督。那许多跟着这些布道会进去的弟兄，那他们去到对基督有某种概念的人那里，那比如说天主教徒、路德派的等等，那他们教导。但我呢？那我在人们从未听过基督的地方传讲。那他们必须对神有某种的概念，那瞧，那是奇迹。那他们是不是那从未听过基督或者圣经，是不是一无所知，恩赐都没有分别，那照样知道。那因为那是神。那在奇迹的方面，他们说，他在讲什么呢？他怎么会知道我是谁？我有什么问题？我从哪里来？我的家人是谁？等等这些事儿，那这是从哪儿来的？那瞧，那他们就明白了。那传福音的弟兄们，那这是传福音的最初的那奇妙的方式。那现在他们可以像那样捡起别的方式来瞧。那但我喜欢回家跟大家握手，在树林上说，因为我喜欢那能够自然的那跟大家握手，若是可能的话。那但在聚会上，那奇妙的灵，那我想问你们一件事，在过去10年发生在美国的讲道，足以使整个世界一遍又一遍的悔改信主了。那你们知道这点？那看看席卷全国的布道家，那看看葛佩里，那杰克舒勒，那杰西伯奇，那所有那些人，奥罗罗伯茨，那许多著名的布道家来回的穿越全国，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来来回回的梳理。那当他们呼叫我时，那看上去那好像的外壳已经固定好了，那基督徒们上来，那然后从这里边或那里拉一个人来，那瞧着看上去好像有个地方，那咱们中间就是无法突破。那头2-3个晚上他们回来很好，他们看到神的奇迹，他们听见一个传福音的像罗伯茨、那葛佩里这样的好传道人，我那些真正能传道的弟兄，他们欢喜了几个晚上，那就结束了。那所行的神迹，那主行事看起来很好，很奇妙。那1-2天后，他们就精疲力尽了。那瞧，那看起来好像那有什么东西在笼罩着我们可爱的国家。我想我们的文明爬到了一个地方，神来来回回的撒网，像那样聚集基督徒。但我相信，那如果复兴爆发，那会在异教的土地爆发。我全心的相信。瞧，那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任何的文件，还有现在的神学的等等。那什么教导这个呢？那一个说，那让我看看，那这样搞出来的是一个怀疑者，那会把东西扔在报上。我不是反对你们，你们是我的弟兄姐妹，但外面的世界，那芝加哥人能够拿起报纸来 说怪事奇迹，那这些事情将来发生啊。琼斯博士说那只不过是心理学。行，那我们的牧师说那是魔鬼，那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的关系。那其他人他们甚至都没有时间看那么远。某信教的庸医，那像那样的继续，那就是这种的态度。在那些海外的报纸上登同样的事，整个国家都会转过来看是怎么回事。只要就是这样，那就是差别。那他们来不是像我们这样被灌输过了。那我今晚在这里称你们是选民。是的，你们可爱美好，你们帮助了我。那你们意识到我们那次去印度的旅行，一次成千上万的人接受了福音，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些人是异教徒，不信神的。那你们今晚坐在这里，你们意识到你们资助了那场聚会的大部分吗？那是你们资助的。那我回来举行聚会，那如果能够得到足够的钱回到那里给那些贫穷饥饿快饿死的人，那他们没东西吃，躺在街上，像这样的情形只能乞讨。那然而有一件事，他们看到一见主施怜悯的骑士就从轮椅上起来走开，扔掉拐杖，也在地板上把走动捡起他们像那样放在地上的东西，他们堆了一大堆，那就像这样把那些的担架等等搬出去，他们再也不需要那些的东西了。有什么临到了他们，他们就相信，就往前走了。那基督的朋友们，就是这个原因，那我到处去想要看到我的朋友们，那不是要收钱，不是这个，而是要看望我的朋友们。那也许今晚我真的迫切的需要，那我可以去到坐在这会众中两三个人那里，那他们就可以送我去印度了。那不是我要得到钱的方式。那我要从那这个人得了五分钱，那个人一毛钱，从那个人得了五毛钱，那像那样，那这样整群人都跟这个有关系了。那我离开海外工厂休息一下，回来就出去。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我爱你们，那我没有秘密，那在我面前根本没有东西或任何人想要的东西，全都是光明正大的。那我告诉人们我拥有了一切，那我得到的每分钱都去到了那里。那我来自山姆大叔的记录，那我的银行在那里，我的家人，我的家在那里，我的衣服，那什么送给我的就是这样。那只要人们送给我，那我就不需要钱。你们宁愿有祷告，那不愿有钱。那如果有一切的朋友，那这笔所有的钱都属于我更重要。那明白吗？那基督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我是基督朋友的朋友，那我一生就是这么过的。那很奇妙，那我不愿用它换100亿美元。那我宁愿有这个车的先生，那这个是更好的。那我的费用完全于我每周寄几千封信出去，那必须要买祷告布啊、邮票啊，每周花费几百美元嘛，把他们寄到海外的工厂还有全世界等等的地方。那办公室一直都有五个人工作。那你们晓得那是什么？那当我不在外面的工厂上，那就是这样，那不断的堆积起来。银行的人告诉我说，巴兰牧师，那如果你透支了没关系，久的绝不会处理好的，那就是我的生活，那都没问题，那我就凭信心生活。那就是这样，就凭信心。我一生所知道的最大的事，就是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信心而活，知道他爱我，祝福我，收取钱财。如果那些给我的奉献，那不是我要的，我从未要过，那我只要拿其中的1%，光是那些钱就能使我成为千万富翁了。那你知道吗？那会使你陷入麻烦。那我宁愿每一天每一天为主而活。那我明天所需要的，主明天会预备的。是的。那我就，那如果能得到，那样的话，那就会依靠你的钱财了。那你去读书，那如果你接受教育，你就依靠你的教育；如果你有很多的神学，你就依靠你的神学。我没有神学，没有教育，也没有名望，没有钱财，什么也没有。我只是爱主，那为了一切而依靠他。我拥有的就是这个。那就是我想要生活的方式，那是我的选择。我要那样生活。那愿神祝福你们。那你们是芝加哥这么可爱的人。那鉴于我们在这礼堂，那也许只有几个晚上，那有人在我们前面已经要求要租这个礼堂了。那是他们应得的。那我们不想要他们退掉。但是那以下几个晚上若是可能，那我们不想讲道，那我只想那稍微那提一下神的道，然后运行祷告队列，那只要我还能够站着。那因为我收到了很多的信，在这里人说，那班内兄，我们不能待那么久，那我们一点也不知道谁会在晚上接受祷告。那据我所知，我连一个活的魂都不认识，怎么会知道底下有多少人今晚会得医治呢？ 我在会众里边看不到一个，那我知道是以前见过的人，我认识一些坐在这的小伙子，那些小伙子来自我的教会，来自杰逊维尔，那跟我是朋友，是我个人的朋友，但是底下我一个人也不认识。那我怎么知道主的天使今晚会悬挂在哪里，那在我一无所知的某个人的头上显出异象呢？那彼得保罗拿着今天下午或今晚下来发一期的祷告卡，那我想他发了，他也许发了大约100张卡，那人们在底下他们所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把卡片打乱了发给你们。那他也不知道那卡片从哪里或从哪个号码叫起来，那我也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要不要叫卡片。瞧，那你有没有祷告卡没有任何的差别，那我想要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你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会医治你，你不需要有祷告卡。那如果你注意底下会众里边得医治的比到台上来的更多，但那个的确那限制了我的力气。那那天我知道有个熟悉我的人说我变得虚弱了，那说那种是我虚弱的东西，那是假的。愿神赦免说这话的人，叫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那这就是，那他不知道。那我亲爱的朋友不是那样的。那从身体上说，那我为身体健康强壮而感谢神。那我是个猎人，生活在山林里，那靠着神的恩典，那我对此非常的满意。那我一生骑马等等，那一生很努力的工作，从身体上来说没有问题。那我可以站在这里向你们讲整个的晚上，那不断的讲，再要是一个异象发生，那几乎就得准备把我抬下讲台了。那个是我虚弱，为什么我不知道，那经文说会那样的，那的确是那样。那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个。愿良善的主祝福你们。那我要在这里面读两处的经文，来选一个那小的想法或者说话题，那也许不超过15分钟，然后叫祷告队列。那我们不想在晚上留你们太久。那其中一处大约是在两处都是跟耶和华救赎的名有关的。其中一处是在创世纪22章7节，以撒对着父亲亚伯拉罕说，我父，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一只燔祭的羊羔，与二人同行。那么读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看见。那再翻到那诗篇46篇第1节，经上记着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们要把这里当作我们引述的地方。那我写在了那我带来的信封上，耶和华七重的名字。那换句话说，耶和华是什么？它是由耶和华七重救赎的名字组成的。那神，那从伊甸园起，神对人回到伊甸园的态度就包括在了那七重救赎的这些名字里。那第一个是耶和华以勒，意思是主必预备祭物。第二个是耶和华拉法，那耶和华是医治者。那马拉西，他是我们的旌旗。沙龙，我们的平安。罗伊是牧人，我们的义。沙马，耶和华现在在这里。那耶和华沙马SHAMMH， 那沙马是我从诗篇46篇里边要讲的一点。那耶和华以勒是第一个，那只是最后一个。耶和华以勒是耶和华必预备祭物，那耶和华沙马是耶和华现在在这里。那当我们来讲的时候，愿主加添他的祝福给这期的话语。那耶和华以勒，那当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神以第一个名向他显现，是在创世纪22章。 那圣耶和华以勒的名向他显现。那亚伯拉罕从神领受了应许，要成为承受神产业的一个儿子，要来到，借着这个种子，他的种子要承受世界。那借着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从以撒来了耶稣，那耶稣带来或说引入了外邦人，也就是让万国，那白人、棕色人种、黄种人、黑人领万民回去，赎回他们。那显明这是最后的时代，那这是一切的，那以后再也没有时代了。这将是神把人当作必死之人来对待的最后的时代。那如果在上古洪水毁灭前的时候他们有复兴，在基督来之前那他们有大的搅动，那这一切应验又怎么样呢？那都会发生什么呢？那看看使徒的日子，那从那外邦的时代被引入，那看看他们拥有的复兴，他们是怎么来自所有的国家，那以及各种神迹的发生。那看看挪亚的日子，那这是末世了，就在主耶稣再来的影子里了。那这里有些好消息要宣布的料，那你们都把影片带来了吗？那你带来了？那我拿到了一部几乎是我再次转变的影片，那星期天下午的影片将在这里边放映，对吗？哦，他们会告诉你什么时候放映，那我要你们务必来看一下。那他是我自己的影片之一，那一个人，那跟布莱特弟兄基督徒商人会的代表之一，那他把那个影片给了我，那因为那我太喜欢这个影片了。那我没有播放影片的放映机，那所以我自己想要再看一遍。那是关于犹太人归回巴勒斯坦的两位学者，那在飞机上讲解，那你们肯定会喜欢这个片子的，来看他们。那据我所知，我在圣经中所能看到的每个预言，那一切都已经应验了，已经在等候主的再来了。那是我昨晚说的，我相信主耶稣的再来，第二次到来已经过期了，已经过期了。那就像在挪亚的日子，神宽容忍耐等候，不愿一人沉沦，他只是在等候等候，那以宽容忍耐等候，他的再来已经过期了，等候让教会准备好，使第二次到来能够发生。那朋友，这个怎么样呢？我们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意识到今天可能是我们必死之人最后的一天了，明天可能就是不死的人了，这可能是我们一生拥有的唯一的日子，我们坐在一起为神的事做工的最后的聚会。那今晚这场聚会应该如何的举行呢？那带着最崇高的敬畏，我们全心的依靠主耶稣，将在这里还没有悔改归主的每个魂赐给我们，那帮助做一件事情，是不信者还有不冷不热的人仰望并接受主耶稣基督。如果一个人的心不是出去拯救他的弟兄，那就是一件自私的事，他的心就有问题了。那不管什么情况，那即使他的弟兄恨他，即使他的弟兄反对的，即使他的弟兄试了一切所能试的事要拆毁的，然而那个人的心应该是同情他的弟兄的，他会情不自禁，心里边有东西呼喊说，我的弟兄你错了，但我要你得救。因此你尽你里面的一切竭力要让你的弟兄全心的相信进入神的国。那是我们每次都想要有的那种的聚会。那我向几十万人传讲过，那我也向四五个人传讲过，但我对五十万人的真诚不会超过我对那五个人的真诚，因为一个魂在神看来价值一万个世界。那在救赎能够临到之前，那主耶稣必须来到，那在主耶稣来到前，那神在那就使得圣经在我看来是如此的完美。神早就甚至在主耶稣来到前四千年，神在整本圣经中所做的一切就都已经预表了他，那直到哥哥他。那想想旧约的一切都直接指向哥哥他，救赎的所有的计划，所有的名字，那所有的象征，所有的敬拜，所有的账目，所有的数目，账目里边的一切的东西，一切都说到了基督。不管你去哪儿，不管你做什么，神早就在那些希伯来先知等等的里面那一直说到了那完全的时刻，那耶稣要来使信徒完全。那朋友们想一想，那意味着什么？ 你能够停下吗？那我真希望神今晚打开我们的眼睛。那想我们真是那朋友，那我渴望，如果我知道我能活得更长一点，活完我正常的时间的话，那我就想要去到神灯高下，永不离开，直到神带我回家。那想要看到那个如何的工作，那是一个何等不同的世界，何等不同的模式。但是去到那下面，你发现事情，那里似乎不正确，难怪的是你的心。那当你在那上面，那你可以移山。那当你在这底下，你觉得没事的，关键是去到两者中间，出事的就是这个，就在这里，你就像从地上掉下去。那里正从超自然的领域，那降到了自然的领域，又成了凡人。那里一直都是凡人，但你的魂被某个东西大大的恩膏，它将你高升超越那些的东西，你在世人一无所知的维度里边。那没有必要去解释这个。那我们，那今晚我要说，当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我们简直是对神的事儿熟视无睹。那我想象，如果我们的眼睛今晚能打开，环顾这群会众，就会看到周围驻扎着站立的神的天使，此时俯瞰着这群的会众，也许从会众中来回的飞过，从神宝座来的基督伯站在附近，也许就站在讲台的周围，天使站在这里。哦，你说传道人，你完全偏了。不，我没有。你留意他们一会儿就会开始做工的，那时你就会发现他们是不是。那他们借着证据证明他们在这儿。那你说如果他们在这儿，那我们就能看起来。哦不，那你可能对他们完全熟视无睹。伊丽莎当他去了多滩，祷告神打开了仆人基哈西的眼睛。那我现在不记得是不是基哈西了，我讲过两三次。那检查过了，我在经文中看到，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基哈西，在祈求神开基哈西的眼睛，让他能看见天使围绕着他，满山都是火，有火焰的天使，火焰的马车，瞧他们围绕着他。那对，那艾丽莎出去，是那些亚兰人瞎眼了。那是什么样的瞎眼？那他们不是瞎子，不是肉身上的瞎眼，身体上瞎眼，他们是属灵上瞎眼了。因为艾丽莎走出去跟他们说，你们在找伊丽莎吗？他们说是，那我们是在找的。他说来这里，我来指给你们看他在哪儿。那伊丽莎领着他们带他们下去，到了巴勒斯坦军队的那埋伏里，那他们就跑出来，那现在在陷阱里边抓住了他们，那他们瞎眼了，不知道那是伊丽莎，伊丽莎自己就领着他们。你不相信我们今晚可能属灵上瞎了，看不见我们周围的事情吗？那看看那些去伊马忤斯的门徒，他们的心充满了爱，他们肯定爱主耶稣。我们走在路上，那巴不得我们如果巴不得我们能再看见耶稣一次，那他来了，他死了，那我们的指望都在乎他。那星期天的早上，那他们告诉我们那这一切的神话故事，我们走在路上，那主耶稣走了出来。他说你们为什么忧愁呢？他们说你是做客的吗？那看了吗？瞎眼。那他们说你只是做客的吗？他们跟着同行，跟着一同吃饭，跟着同睡了三天半，走在了旁边却不知道。他们走到那里说，哦，你只是来这里边做客的吗？那他们说你不知道我们指望的那拿撒勒人耶稣来，他将是以色列和这一切事的拯救者。耶稣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你们的心知道的太迟钝了。他便回到圣经里边，看上去好像那他们听他教导了三年半，应该认出他的教导来，但他们没有。那他走到那儿，当他们走进旅馆过夜时，那他装作好像要往前走，他们停在小旅馆里边，那他们要去那餐厅吃饭。他们说，那耶稣装作好像要往前走，他们说，你不跟我们一起进他吗？他说，好，那就这样吧。便走进去，那服务员走过来把菜单拿给他们。我们看了菜单，那点了做晚餐的东西，当他们把晚餐放在桌子上时，耶稣说，那我想这些足够了。他便拿起饼来祝谢了，祷告，开了他们的眼睛。那他们一看说，哦，那一直都是主啊。那主从他们眼前消失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哦，我想把这点讲透了，那是你真正的能够认识到。瞧，那你们看到主每晚的做工，那他运行，那他在这里，他确实在这里，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了。圣经说他要做这些的事，他正在这里这么做，今天就在这地上，历代都在，那在我们中间运行，做我们感到奇怪的事。那你注意到吗？ 你见过那些从几乎让你丧命的事故中出来的事情吗？你说哦，那怎么回事？那是主的手。行，那神在这里，在那里，那不久前有个妇人对我说，那他说那他的某个地方得了医治，那他最初是得了肺结核，那他在一间不相信那失禁的教会长大，他说偶然我的点血里没问题，那会是洒血里，那不管他们以哪种的方式给他受了血，那他说我认为这没问题，那我说那取决你，我说但是我相信失禁那事情，他说我并不能认为，他说我很尊重那别的弟兄，那当我不认为有必要上去那个水池受洗，那当我已经受了点水了以后，那我不认为应该那么做，那不管是什么他说的，我认为没有必要那么做，那所以那如果他感到没问题，那我也就没问题了，那我只能告诉他我在经文里边看到的，那他下去他病了，那肩上有了个大的肿块，那发烧烧到了华氏104度，那当我讲到时，那他穿上了袍子走过来说，帕兰弟兄，如果可以我现在就要休息。那我当时就给他睡醒了。那大约一个月后他过了河，那有个老妇人坐在街上伸出手来，他说好心的女士，那你可以给我一毛钱买东西吃吗？那可怜的老太太坐在那里边颤抖着，她的脸都塌陷了。那妇人往自己的钱包里不看，只有一毛钱，那过河就要花这么多钱，他不知道怎么回去，那除非他从桥上走，那坐公交车要一毛钱，他和他的小女儿正走着的继续走在街上，圣灵对他说，你为什么不把那一毛钱给他呢？我把我的一切都给了你。行，他说是的主。那他走回去说，那夫人请原谅我，他说我是个基督徒，主告诉了我，神祝福你亲爱的。他把一毛钱给了老太太，继续走在街上。他说我知道我可以走过桥，那只有英里，那所以我就走过去也没关系的。那他开始走到公交车站的所在的地方，向女孩说，乔妈妈，有一毛钱落在街上。瞧，那就是主，那你们不相信吗？瞧，那当神以人形向亚伯拉罕显现时，神说了，亚伯拉罕，我要把以撒这个男孩子赐给你，那一个大约16岁可爱的小伙子，那不要告诉他妈妈，那我要借着这男孩使你成为一个大的祝福，我要借此祝福万国，我已经应许了你25年，你只等到以撒出生，现在我要告诉你，我要你怎么对待以撒，我要你领着上去那里杀掉他，现在上山里边去，那把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你要在那里边杀掉他。那亚伯拉罕没有质疑神，他知道神应许了借着的男孩神要祝福万国，那如果神要祝福他们，不管孩子是死了或活着，神都要祝福的，就是这样，那祝福必须通过的孩子来到，所以神能够持守他的应许。于是第二天早上亚伯拉罕起来叫了两个仆人，那背后的小驴，那他还有孩子，还有几个仆人，他们往偏僻处去了，那在偏僻处走了3天的路程，那你想想那里偏僻的旷野有多远，那后来他们举目观看，远远的望见那里有座山，于是他们往这座山走去，他告诉仆人说，你们在这里边看着驴，那孩子和我往这座山去，我们要去敬拜，那孩子和我必回来，孩子和我必回来，他上去杀掉那孩子，他要怎么做呢？他不知道，但神应许了。那不管怎么样，小有时候神让他的仆人走到最后一步，然后才出场。那你不喜欢那样吗？那看到在那紧要的关头，那就像希伯来少年在烈火的窑中，那路上的最后一步，那一位好像神子的出现在那里，对吗？换血漏的夫人花尽了一切的钱财，花尽了所有的，医生对他毫无益处了，也许抵押或卖掉了他的住处，那卖掉了马匹等等，他没剩下任何东西了，他在医生里边花尽了一切的钱财，医生想尽了办法却对他毫无益处，在那紧要的关头耶稣出现了，那这就是他，不是吗？雅鲁在那里，他心里边暗的相信，那他已经打发人叫了医生，医生竭尽了全力，那这时他的小女儿死了，那他们已经将他入殓了，那他所看到的最黑暗的时刻，这是耶稣出现了，就在那紧要的关头，玛利亚马大和拉斯路离开教会后，他们相信耶稣，那耶稣离开了，就在男孩生病的危机关头离开了他们，那男孩生病了，耶稣离开了，太可怕了，他们打发人去叫着他没有来，走得更远了，他们又打发人去叫着他还是没来，事情更糟糕了，那后来所有的指望都绝了，拉撒路死了，埋在了坟墓里4天了，已经腐烂了， 最黑暗的时刻，所有的指望都绝了。那所有的这一切，这时耶稣出现了。那耶稣的门徒往以马忤斯去，所有的指望都绝了。他们的主死了等等，那么灰心的走在路上回家去，回到他们的渔网那儿去了。那不管他们去哪儿，这时耶稣出现了。那就像那样，那是神行事的方式。那在那偏僻的地方，他们也许走了45分钟或一个小时，那走上这座山。那耶稣必须赶快得去某个地方，因为他身上带着刀。那以撒背着柴，亚伯拉罕手里边拿着火，要上山去杀自己的孩子，因为神吩咐他，告诉他说，神要借着那孩子祝福万国，做出了应许。那首先他必须等候25年才得到儿子，现在就要转过来把他杀了。那这是应许加倍，神必须将试验赐给亚伯拉罕。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亚伯拉罕忍受的试验，直到我们在荣耀里边遇见他。在山顶上，他上了山，那搭了石头祭坛。那以撒说，我父啊。那小以撒说，火与柴都有了，但祭物在哪里呢？瞧，他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祭物。瞧，那接着他说，神必预备祭物。那他绑住小以撒的双手，把他放到了坛上，拔出刀来。我能够想象那位老父亲，那和他的独生子如此的爱他。亚伯拉罕现在100多岁了，用手按住以撒的头发，那把他的头发捋到后面，要把这刀扎进他的胸膛，他的心脏。这是神在亚伯拉罕里面的一个迹象。你们注意到了吗？那看看大卫，他被自己的人们所废除，他走上橄榄山，回头看，哭了，因为他被弃绝。他所爱的亚沙龙把他赶下了宝座，他自己信任的人向他扔石头。他走上山，回望耶路撒冷，哭了，因为他被弃绝。800年后，大卫之子基督耶稣在耶路撒冷城里边被他所爱的人弃绝，为耶路撒冷哭泣。那是基督在大卫里面。那旧约里一切的事情，我们可以花几个小时来指明这一切是如何指向耶稣基督的。那一切都指向他，那丰盛的救赎在他里面，耶和华救赎的每个名字都在他里面，就在他里面，整个救恩安息在他的里面，整个拯救安息在他里面，所有的平安，所有的满足。那你绝不可能因为世上的物品而满足，你绝不可能因为属于教会而满足，你永远不会满足的，直到你在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里边找到了满足。那这是你能得到满足的唯一的方式。那他来又带来完全。那当他说，那再看会亚伯拉罕，那当他开始把刀往他儿子的心脏扎下去时，要杀死他，那位神，那主的天使从上头说话，说，亚伯拉罕，住手。他四处环顾，那有只公羊两脚扣在那山上的藤里。那公羊从哪儿来的？那首先，亚伯拉罕离文明有3天的路程，那大约100英里。那另外，在偏僻的山顶上，山顶上没有小溪给公羊提供水或食物。那公羊不可能在那上面。那首先，那里离文明太远了。那另外，那是在山顶上。亚伯拉罕娶了那公羊，解开他的儿子，绑住公羊，将公羊献为了祭物。那诸位，那不是异象，血从公羊的身上流了出来，那是什么？神在预表中说话，使基督出现，那公羊代替了他的生命。那他就不见了。这是在同一时刻，耶和华已乐，主必自己预备祭物。那不管何时，那神那接受他的道，神就在那里满足他的道，耶和华已乐。那还有一件小的事情，那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在这救赎的名字中 SHAMMAH 沙马，主是现在的。那耶和华以诺比预备，那耶和华预备者现在在这里。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如果他是主预备的祭物，那就必须 是需要帮助时在场的主神，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如果是今晚在这里拯救每个人脱离罪恶，他今晚就必须在场应验救赎的其他的名字。这是耶和华以勒，这是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我们的，这是耶和华预备给我们的祭物，我们的医治者，我们的旌旗，我们的平安，我们的牧人，我们的义，他的所在。他现在必须是那一切。那最后一件事，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最后一个救赎的名字，他说我是耶和华拉法，那预备祭物预备道路的预备者，不管是什么神都必预备。我是医治你的耶和华，我是你的义，我是你的平安，我是你的盾牌，我是你的旌旗，我随时在场成就这事。阿们，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随时在场来成就他。我耶和华已经说了，我耶和华已经栽种了，我必昼夜浇灌，免得人从我手里边把它夺去。那这里边只是一个小的故事，那如果在这里边待太久，那就要讲到了，也许祷告队列就不会像他所应该的样子了。那注意一会儿，那有一次许多时候这经文对我很有意义，那但这一次很特别，那让你们注意它。那是我结婚的那年，那我失去了前妻，那单身了大约五年，那我娶了我现在的妻子，那叫可爱的年轻的女子。我们很贫穷，那我娶她的时候，那有足够的钱呢，大约$20去度假，那上去山区打猎旅行，那所以我们的假期和蜜月合在了一起，那这嫁给了一个喜欢打猎的人。那我喜欢山区，我喜欢户外。顺便说一下，有个女士，那把她丈夫做了人造幼儿寄给了我。那姐妹，如果你在这呢，我想要为此感谢你，那我肯定会用上的，愿神帮助我。那我爱户外，因为那是独处，那这样我就可以补充自己，然后出来时就能给出去了。那我们上去阿德朗达克山，那那年我要跟护林员去那里打猎。那我喜爱打熊，那因为打熊需要很多的技巧。那造成这个的事，那在我看来，那我外祖父那是住在南部的最好的猎人，那他一生都是下家子打猎，那是个聪明的学校老师，那半个印第安人，那他如此的爱山，那不能够离开山，那就是这个事。那我想整个的东西都倾倒在我的身上，我喜欢山，我喜爱山，那感到像家里边一样。那一个人可以去掉一个地步，在那种的事上觉得很自满。那到了阿德朗达克山，那护林员不在那儿，两三天不会上去了。那没有多少暴风雪把动物赶起来。那于是我上去那里，那我们刚搭了一个小破屋，那跟我妻子爬上山，那么开车出了城，大约开了25英里，上了飓风山顶。那一两年前我在那里，那一年达到了3只熊。那当时我跟那这个女子上去那里。那这个女孩呢22岁，那我30岁了。那我上去那里，那我想彼得保罗当时大约6岁，大概是上1年级，那小家伙年纪很小，那所以我妻子在照顾他，那护林员不在那儿，那看上去好像随时会有暴风雪的，所以我说，那亲爱的，在护林员来之前，那我们要打到熊，那我要沿着这些砍倒的树下去，那几年前他们在这里边砍倒了一些树，那我要从这里边过去，那给我们打一只鹿回来了，我们就有一些新鲜的鹿肉了。他说呢，不要去太久了，那我会把你的晚饭准备好。我说好的。那天晚上那非常的冷，那我们必须把被子放在我们中间，那家里要抱着他免得冻僵了。那我妻子以前从未到过林子里边，对林子知道的不多，他睡在那些松针上几乎要冻坏了。那第二天，那我们出去，我拿了猎枪从这边下去，那我以为我对树林很熟悉，不会迷路的，那我一生都在林子里。那我说这个不可能把我给转晕的，我从这边下到砍倒的树那里往后转，那看见很多鹿的踪迹，看上去好像都是尖指等等是母鹿。那我从这边上去翻过了山，那我听见有东西在树丛里边动，我仔细听，那听见有4只脚在动，但不是蹄子，那是厚肉的脚，我想不知道那会是什么。那这处常青树里边相当的暗，那我刚好观看，那是一只山狮，那下来从路上穿过的太快了，我来不及向它开枪， 那我下午从这边轿车上去，从那边下来，那位置都在飓风山的下面。那我说我可以一直回头，那看到那座塔，那因为看上去好像暴风雪很快就会来了。那于是我继续走，继续这样走。那我想我嗅到有头熊在某个地方，那我一直在找它。那我在想，那它在附近的某处也许就在我前头。那我现在继续走，观察地面。那一个打过猎的人，那不会把枪扛在肩膀上走过林子。你留意远处的树叶，那有很多的东西要留意的。那所以我仔细的观察，那没有注意我走向那里。那我上了山，从这边往左转。我想了，我要下去那一个小山涧里边，有很多像那样凹凸不平的地方。那我下去，小心翼翼的走着。我想那头熊离这里不远，我找到了一个大的山洞。我悄悄地爬到这山洞的上面，免得靠近的那看熊是不是在睡觉。那我这样走过去，那是个空的山洞，里边没东西。我想那就倒过这里，所以我溜下山，走来走去，那返回来。我看见峡谷对面那些树丛在动，那让我观察了，因为许多时候熊吃蚂蚁，那他们喜爱蚂蚁，因为蚂蚁是甜的。他们把爪子伸到蚂蚁上的，用爪子把蚂蚁给抓起来，然后舔爪子。我仔细观察，有一只很大的鹿出来了。我想我离家很远，但那正是我想要的路。那我朝鹿开枪，那我走过去，那心想，我告诉你我要做什么，那我要回去了。那我说乔治里现在过了一点，那我妻子现在正在等我。那于是我上了峡谷，只有一点水像这样潺潺的流着。我努力的上了峡谷，刚好抬头看，我说我必须得快一点，那暴风雪很快就要来到这儿了。那乌云低垂，那雾蒙蒙的，然后你就什么也看不见了。我开始走啊走啊的，我想那我看啊，在这里某个地方转弯了。那继续观看的时候，现在知道我走啊走啊，我想嘿，我走了很长的路了，但我从没看到我出来的地方。那首先我知道，那我冒汗了，我掏出红色的手帕把汗擦去，四处观看，我的路就挂在那儿。我说嘿，我做了什么？我没有转弯又回来了。我说我错过了那个地方。我又动身继续往前走，一直走着观察我的右边，因为我知道我向右转，那我向左转，那必须转回到右边。那这时那暴风雪下到了树丛里了。那我继续的走着，首先知道我累坏了。那我想呢，我要仔细的观察，那我肯定知道我是从那座小山的什么地方下来的，因为山在山口，那像这样往边上斜，那我翻过了山口，然后下去上来。那当然我看不见前头还有远处的山，因为太模糊了。那不然我可以爬到高处，那四处观看，但是很模糊，那无法进去。那正下着雪等等，如果像这样往前走了一点，那刚好停下来观看，我又回到了我的路子里。那印第安人称之为死亡之旅或死亡之行。那你在一座小山或平地里正在绕圈子，那没有指南针，什么也没有。我在林子里边从来不带指南针，我以为我太能干了，不会迷路的。那神必须让我学到一些常识，所以把脑子放在我的脑袋里边，那让我知道我靠自己不行，那我不像我认为的那么能干。那我继续走来走去，我又回到了这只鹿那里。我这样走了三次，这时我知道我迷路了。那这时我有点发抖了，已经是下午四点半，将近五点了。那天变得昏暗，几乎黑了。我向后求主怜悯，我要做什么呢？我妻子担心死了，那今晚她和孩子在这山里边肯定会死的。那如果是我自己，那我会设法那再找到那头熊，或者某处找个地方那待上一两天，那直到暴风雪过去了。行，那我想在这里边稍微说明一下，那要是我自己，那会去到那个洞里边，或者某处的磐石下面生一堆火，那放些的木柴，那就会尝试寻找的，因为当时下了雾。但我当时不能那么做，因为那是紧急的情况。我知道我妻子在那个晚上，她以前一辈子从未到过林子里边，她不知道该怎么样的控制，如何生活，什么也不知道。那个小男孩，那他们肯定会死的，因为那天晚上也许会降到零度以下，那他们会吓死的，他们可能要穿过某处的旷野，那疯狂的寻找或什么的，那尖叫，那很难说会发生什么。那我知道，如果东西在那里边发出叫喊，他们俩肯定会晕倒的。那我知道在区域里边有一头山狮，那所以我说，哦，天哪！那我快疯了，我发抖紧张。我说等一下威廉伯坦，你怎么了？你疯了吗？那通常那就是发生的事儿，你变得发狂了。人们会发现你躺在某处的沟里边，或开枪打自己，类似这样树林中的危害。我说你是个很好的懂树林子的人，那你没有迷路。你说什么事儿了？我坐在一块石头上心想，你认为你迷路了对吗？但你没有。我说那个雾对我算不上什么，我肯定能够继续走着，没错。让我看看风刮在我的脸上，如果风刮在我脸上，那我就必须这样往后转，因为我上来时风就刮在我脸上，那会因此走醉的。那我开始往上走，我说肯定没事的。 我想给自己壮胆，让自己相信我根本没有迷路，但我迷路了。弟兄，那是任何人所能感觉到的最可怕的感觉。如果你今晚迷失了，我同情你。那我迷路了，那不知道要去哪儿，情况紧急。如果曾有一个时候有紧急的情况的话，弟兄，你最好趁着能够的时候寻求避难所。如果你迷路了，今晚你最好寻找的航标灯。那我在那里继续的走着，我来到了第八的地方，在那里潮湿，我想我肯定不能，那里看不到东西，只有风从树林里边刮过。那我所做的这事，那我走到了巨人原始森林，还不知道那个区域叫做巨人原始森林，而我不知道，我说了巴不得我能够看到那巨峰山，那我就知道往哪个方向走了。那暴风雪来了，在这些山里边很难分清风怎么刮来刮去，那可以从任何的地方刮来，那所有不能够依靠风，我知道。那我坐在石头上，我说你没有迷路，你知道你在哪儿，那蓝鲸站住了，你知道自己在哪儿。但我所会的一切的打猎还有林子里边的本领全都没了，我告诉他们竟然完全的迷路了。那当我想让自己能够振作起来，那因为我不想发疯了，那你知道，因为我知道如果那天晚上我没有去到妻子孩子那儿，他们会死的。就是这样的，我离他们有几英里远，那天黑了，暴风雪刮了起来。那我又往前走了一点，有什么说，那贝雷，醒过来，醒过来，你知道你迷路了。我说不，我没有迷路，我会走对的。我撞到了一座山，我想我不对，我这样往回走，那心想，那我先从未见过这山，这山从哪儿来的。我感到自己在发抖，汗从我身上流出来。我说那不需要骗自己了，你迷路了，只有一件事能做的，就是承认你迷路了。我想我是迷路了，那如果不是为我妻子和孩子，那我就会去到其中一个悬崖下，给自己找个地方，像我有时候做的，在那里边待到明天，那第二天或暴风雪停止的时候，然后爬到高处四处观看，那看我是在哪儿再出去。但当时你不能那么做，那雾气在移动，那我开始走，我想那我必须得找到一条路，那我不知道哪是东西南北，没有迹象，那雪花覆的树上，那分不出树皮的方向或任何的东西的树上的苔藓，那或别的东西，那都是平的，两边的苔藓都是平的。那我想，那现在我能做什么？我又开车走，我想，那我告诉你我做什么，我要往这边走，我知道这是我来的方向，我必须走一条固定的线路，因为我在绕圈子。所以我开始边走边说，舍利先生，我相信我走对了。那我嘴里边那样说着，但我的心在告诉我不。那我一直听见有东西在我耳朵里边低声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想现在我疯了，我开始继续走东西说，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帮助，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继续走着呢，变得越来越大声，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继续走着路，我拖着枪，我当时太累了，你知道，耶和华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那是耶和华沙马在对我说话。我继续走着，心想，神啊，我迷路了，我迷路了，主，我没有指南针，我什么也没有。那我说，主啊，我仍然有你。我继续大声地说，我想等一下，你头脑要不正常了，你要发疯了，你想着你的妻子孩子今晚要死了。我说，主啊，我不配活着，但别让他们死了。我听见了声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把枪扣手放下，我摘掉帽子，我放下来跪在帽子上祷告。我抬头说，神啊，我迷路了，我父啊，我迷路了，你是我的指南针。我说，指我自己，那像我这种自大，那以为我知道什么的这一切，我不配活着，我活该迷路，我活该待在外面几天靠吃箭猪而活着。再想想我可怜亲爱的妻子，她是无辜的，我的孩子今晚也会死在那儿的，那是我们唯一的孩子。那如果存留他们的性命，此时他们濒临疯狂了，天几乎黑了。父啊，我迷路了，完全的迷路了，你愿意帮助我吗？那你看，那如果你病了， 那是很自然的事儿，就像我本来会做的很自然的事儿一样。那我会很自然的进入到一个洞里边，给自己生堆火，等候天亮，或等到暴风雪结束了。那当你生病了，你自然会去看医生，看他能为你做什么。但是我不能够进山洞，那是一个紧急事件，那你不能去看医生，因为他已经说你会死了，他对你无能为力了。那是个紧急事件。神是什么呢？耶和华以勒，耶和华沙马，主必预备祭物。神是我们的所在，他是随时的那一位，在需要帮助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随时的帮助。或者我们可以把它转译成为随时总是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我们可以把它这样来说，主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总是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就是这样，今晚你在这里也是一样，你们一些人病得很重，医生已经放弃你了。那如果医生那不能够去山洞里边，情况紧急，那是神今晚在对你说话，说我是你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跪下来祷告，我站起来，那我想，那我祷告了，神，那我已经祈求你，我能做的就是这些了。你向我应许了，如果我祈求就必得着，你应许了，那这是为一件配得的事，不是为我，而是为了别人。那就像你今晚说的，主啊，也许我活的不像我所应该的那样与你亲密，但如果你今晚医治我剩下的日子，要为你而活。即使我再也不能够分发小册子了，即使我再也不能够做见证了，如果你能使我痊愈，那我要做我所能做的一切。他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患难发生时随时的帮助。于是我站起来，我能做的就是这些。我说，主啊，那我开始往这边走，我相信我是从这边来的，这是我最好的知识了。那我的知识，我是从这边来的，我要从这边穿过去。那相信那在我耳朵里边说话正在离去的声音说，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啊，我相信的是你。那当风刮来呼啸着穿过那些松树时，我看着那些树，我相信在某地方神的天使跟随我经过这片的森林。是的，他与我同在，虽然他从未彰显自己，那是几年前了，那大约15年前，我从那里边经过，那向上走着，我感到有人按在我肩上。我转身看是谁，那就在这时雾消散了。我循着那些的树丛看到我正径直走向加拿大，那据我所知这是我走的方向，而飓风山就在这上面，是我的另一个方向。那家伙正从那旁边经过，我马上向这样指着，我举起手来说，伟大的神，那里离我太近了，你甚至按手在我的肩膀上，你是我的力量和帮助，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我面朝那里，那我说天黑了，我必须得笔直的走，那不管什么挡在我的路上，我绝不要改变方向。那如果错过了那个夏天，我帮护林员搭了一根电话线通往那座塔，那有通道大概坡屋的地方，那我们从那里打猎。那我想如果我摸到那根电话线，那就能够找到下去的路了。但我朝着飓风山，那不能在这里边调转，因为有太多的山和沟，那在这雾里边我永远找不到它了，那我必须径直走向那座塔。那所以我开始边走边举手赞美神。天黑了，那我看不见多远，那风刮着旋转着，我翻过小山，经过了崎岖的地方，不管主领我往哪个方向，继续朝着哥哥他继续观看，路可能崎岖，你可能滑倒跌倒，但继续朝哥哥他走，只要继续走。那我起来心想的应该差不多有这么高，那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像这样举手，我知道电线大约就这么高，那我想到巴不得我能够摸到那根电线，巴不得我能够摸到那根电线，那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了。那不能，那我的手臂太累了，我的几乎都走不动了，我举起这只手臂，那让另一只手臂休息，走过那些的树丛，绕过这些树，那任凭雪掉在我的脖子里边，我向上走着。我说，神啊，这地上对我最珍贵的一切的东西就在那电线的尽头，那巴不得我能够找到那电线。我向上拖着手，我把这只手放下来，那没有一动一步退回去，确保我们，那也就是我们去哥哥他的方式，不要偏离英寸。我继续举着手向上走，我说，神啊，你肯定会帮我找到他的。我尽我所知道的径直翻过这座小山，这是你指示我的方向，这也是今晚你对神的道说话的方式。他说你是一只手，把手举了起来，我径直走来，那是我知道要做的唯一的事， 是你要领我去得到医治，只有你能领我去到基督那里。那我举着手，那已经很晚了，那我正走着，现在开始有点灰心了。那我想了，我越过了他们，我走进了一些低洼的地方，我想我肯定不会沿着山的另一边下去。我像这样举手走过那些树丛，没有一处有光线，那暴风雪肆虐，风刮着旋转着，那非常的冷，冰冻了等等，那雨和雪和雾混在一起。那我像这样走着，那手碰到了什么，那首先是这样，那我抓住了一样东西，我摸到了，是那电线。哦，这何等的感受，当我握住了电线时，我知道，我想我要慢慢的走下这座小山，然后慢慢的走，永远不要让我的手离开那电线，因为在这电线的尽头躺着我祈求的人，我妻子和孩子躺在这电话线的尽头。我不会让手松开，我要追随着他，直到那我做到了，到了那里，那发现那里生了一堆火，一切都没事了。弟兄，今晚耶稣基督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如果你病了，医生对你无能为力了，你举起手来仰望神，直到你找到那边那根通了电的电线，那他说成了。不管你得绕过多少不信者、怀疑者、教会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只要坚持住，因为这是引导你得着拯救的那位。神祝福你们，举着手今晚继续的前进，举着手直到你抓住了电线，举起你信心的手直到你感觉有什么东西触摸了你，说成了。然后你跟随那个，跟随着那个，他成了，你已经得到了神的道，说了必引导你得胜，你能凭着信心得医治，任何相信的人都能够得这医治，举着手直到你感觉到神的信心倾倒在你里面，然后跟随那个。主是我们的力量和避难所，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来祷告。父啊，今晚人们身上有一个紧急事件，你是主，是我们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啊，从属灵上说，愿信心的手今晚举起来，不但是自然肉身只有几英寸长的手臂，父啊，而是愿信心的手臂增长，超越这个被罪咒诅的旧的世界，信心的线路越过月亮和星星，一直摸到主的衣裳。那愿从天上传来声音说，我是耶和华，要医治你，证实我的道。我是耶和华沙玛，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我在这里帮助你。神啊，今晚求你应允，我们不能自欺自足，我们不能一路给自己壮胆说啊，我会慢慢好起来的。不，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走向你，你是我们信靠的，是我们所信的。主啊，愿你来到，今晚接着做一件对人们很不一样，也许以前聚会中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来抛出一根救生索来，来做一件事，就像你在伊马忤斯所做的，来做一件跟普通医治的聚会或普通的聚会有点不一样的事情，让他们可以看到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今晚与我们同在这里，将我们心里边所渴望的赐给我们，照着受死赎买我们的丰盛，我们奉他的名求，阿们。那我对你们讲的比我预期的长了一点，那我一开始讲就没法离开。那你们相信主在这里吗？他肯定在这里。那他今晚能做什么呢？这是他的道，这是他的子民，我感觉到他的同在在这里。那只有一件事可做的，他现在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让你们相信，对吗？他已经做了他的份，现在是你们相信的时候了。那我们要在这里边叫祷告队列，为一些人祷告。那本来不需要这么做，但通常我们都在聚会上这么做。那说到医治，那没有任何我能做的事，那对于医治没有任何事是世上任何人能做的，一件也没有。医生可以接好骨头，可以切除肿瘤，但是不能医治，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切除肿瘤。那谁要做医治呢？ 叫他给接好你的手臂，他需要做医治，需要神。诗篇103篇三节说，我是耶和华医治你们一切的疾病。所有的医治都来自神，没有一个医治来自于其他的泉源，唯有神，没有人能够医治，从来没有，永远不会有医治，唯独来自神，神是生命。那我想问你一件事，你说医治不是从任何人来的，耶稣从未医治任何人吗？那正是他说的，他说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子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约翰福音5:19，那是经文吗？耶稣说子不能做什么，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那么耶稣做了什么？他拥有能力看异象，他可以看见发生的事儿。他在井边把妇人的问题说了出来，他说出了腓力和拿勒叶来聚会前在那里，他说那告诉他们有关异象能力的那不同的事情。那妇人摸了他的衣裳，跑出会众站在外面，那你知道的。耶稣转过身来说，谁摸我？他在那说了什么？我觉得我虚弱了，对吗？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门徒说大家都在摸你，他说是的，但我虚弱了。那个英语翻出来就说我虚弱了，那一件事儿发生了，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四处观看，也许看到了一个异象，我不知道。他说他做的就是那个，四处观看，看到一个异象在妇人头上出现，那双眼睛能够看穿的妇人，妇人知道自己，那不是经过的使徒的时代，那也不是经过了圣弗朗西斯的时代，不是经过卫斯理的时代，而是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朋友，我相信，那对新来的，如果我们的天父，今晚我努力传讲他是什么，那他包括在他救赎的名字里边。那如果今晚他以他儿子主耶稣的样式来到，做了说要做的事儿，来到台上，那接管那一个卑微的人，那不但接管我，还有底下会众中的人，那些谦卑愿意站着说是的，我主，我愿全心相信的人。那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的同样的圣灵，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受他所受的同样的洗，那或同样的圣灵要降在他可怜不配的仆人们身上。那转过来，那我一无所知。那在会众中说，那你有什么什么，你有什么什么，那你将是，那你做了这个，你做了那个，那你是，那如果你纠正这事，如果你那样做等等，那或者那如果人们来到讲台上说，那现在你愿意接受吗？那你说，那我相信那是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那你愿意这么做吗？那如果你愿意举手说我愿意相信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谢谢你，愿主祝福你们。那别得发了什么卡 B。那我们看看，我们要叫那前天晚上我们有祷告队列，我相信我们是从前面的卡叫起，对不对？好的，那我们叫后面的卡。那我们开始叫祷告卡，那我们通常叫多少？那大概20张，15到20张。好了，那我们就叫15张卡。那85，那99是我们从85号叫起。我们看有没有？那谁有 B85号，请举手好吗？B85号请举手。85号，那谁有86？好的。87，好的。88， B88， 那不管谁有 B88 请举手好吗？那不管谁有 B88号请举手好吗？谢谢你。那是这里的这位女士吗？88 89，谁有 B89号祷告卡，那不管你在哪请举手好吗？89号，谢谢你。90祷告卡 B， 90号祷告卡，你在会堂里边。90，好的。91，谁有91？好的。92、93，那一直到100，那现在上来，那站好位置。那我们要看多少人上去，那我们可能，那如果我们能够及时的完成，如果我们那时那没有精疲力尽的话，那弟兄们让我留下来，那可以多叫几个，那去学我们的主耶稣做什么。那得去有多少人没有祷告卡？在你想要得这一阵的请举手。愿神与你们同在，帮助你祝福你是我的祷告。那如果你没有祷告卡，那当他们让这些人排队时，我想为这箱子里边的这些手帕祷告。 那谢谢你，贝利弟兄，让我们低头一会儿。仁慈可爱的父啊，这箱子里是送去需要之人、病人和受痛苦之人的手帕。父母亲、弟兄姐妹们在等候着，那小孩子们生病了，有需要，瞎眼了，那受痛苦、残疾了。哦，他们多么渴望这些的手帕能够回到他们那里。父啊，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我们借着你在他们眼里蒙恩，让他们相信，如果我们祈求你，他们就会得着帮助。父啊，我们配不上那个，我不配。父啊，我祈求你不看我的不配，而是看那些可怜生病的人。我们努力的想要把你儿子耶稣带给他们。父啊，当这些手帕奉你儿子耶稣的名放在他们生病的身体上时，愿疾病离开。主啊，求你应允，愿他们得着自由，脱离那些的东西，完全的得自由。在他们写信时，你看到他们了，你现在看着他们。当手帕拿回去时，你会看到他们。愿神的天使他的同在在这里，跟他们每个人站在一起。当手帕放在生病之人身上时，愿那些人很快就好起来。我们奉耶稣的名求，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我要求你们，如果可以，要尽可能的保持敬畏。那我相信你们意识到，那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你们现在，那是想，那我作为一个人站在这儿，神知道。那这有一排的人，那15或20个人在那里排队，那我想是15个，也许有一两个不见了，但他们在那儿，也许那多几个，那我想这里坐至少1600人，那接近这个数字，坐在我面前，那至少1000人的手举了起来，表示他们有需要。我今晚已经讲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象站在这里，那在这样规模的会众中，那一定会有批评者坐在周围，一定有人有点猜疑的。那你感觉到，你能够感觉得到，当圣灵开始运行时，你能够感觉得到。但我很感谢神，那这一定是很低潮，那信心居了首位，一直在我们参加的每场聚会中。是的，那我不愿说，那有批评者坐在现场，那可能有人只是猜疑。那他说，那我只是想知道。那如果那人知道，那有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他就会说，那不，我相信主啊，我相信主啊，你帮助我的不信。那如果我们的主耶稣今晚站在这台上，那站在我所站的地方，那他会做什么呢？那么不要以我们自己的想法来看，让我们以圣经的方式来看。那首先他说，我不能做什么，唯有父显给我看。他做什么？他是什么？他是耶和华预备的祭物，对不对？你相信他是耶和华以勒吗？他是神预备的祭物。那后来他死了，他受死了，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对吗？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发生了什么？我们将要吗？我们得了，我们已经得了一次，我们将要得救，我们已经得救了。瞧，那你绝不是2年前或10年前或20年前得救的，你是1900年前得救的，你只是2年前或3年前接受的，你的医治已经完成了，你必须得接受。那所以他说，你若能信。那这里有位女士站在这儿，那这是病人，那这里这位女士卫生从未见过的，那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站在这里面对这妇人，那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站在这里，那面对这群会众，那你最好感到放心，知道神的天使站在附近。是的。那如果有批评者站在队列里，那会怎么样？那可能是那压抑所在之处，那压抑是一种感觉。那如果是的会怎么样？那许那他们就会在这台上换上他们假装有的病。那如果某个批评者坐在底下，那疾病在这里被赶了出去，去到了会众中，那会怎么样？那批评者就会生病。那瞧。 那多少人知道的是真的，多少人在我的聚会里边看见过几百次了，瞧，肯定的。那很多人在精神病院里边病着，那等等，那天晚上那进来向我试催眠术的那个家伙怎么样了，他仍然瘫痪着，那是将近四年前的事了，他仍然瘫痪的躺着，试催眠术的在这些军营里边到处走，向人们试催眠术等等，使他们像狗一样叫他呢。但你不能把神当儿戏，是的先生。那只要心存敬畏祷告，那愿主祝福。好的，那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为了父神的荣耀和代表他的儿子耶稣，现在我把这里的每个灵都置于我的控制下，为了神的荣耀。你好，律师。那如果可以，那你上来这里先。那今晚我们是第一个开始交谈的。那对第一个人，那这比较难。那这样，那圣灵开始高抹前，有时候需要我花一些的时间。那我只是个人，那你们晓得这点。那我只是个人，但他是主。那如果他站在这里，那你有你需要或渴望的事，那如果是任何属于赎罪祭的东西，那什么属于赎罪祭呢？任何你需要的东西，瞧，因为他应验了我们在亚当里失去了一切，他在哥哥他替代的受苦中，那都成就了。那是他付出全部代价的地方。那一切他说，凡你们祷告所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的。那如果他在这里跟你交谈，他今晚唯一能做的事，那如果你说也许你说我有需要，那快要失去我的房子了，那我必须有钱来支付我的房子，那他会告诉你，你相信吗？是的，他会告诉你，如果相信的就必得着。如果你说那我受到了严重的虐待，那我的敌人压制我，那或类似的事儿，他会说赦免他们，他们就必归向你。那瞧，但如果是一个疾病，也许是你生命中有问题，那不道德的行为什么的，那会怎么样呢？那他会知道的。但是那如果是为了医治，他可以告诉你你有什么问题，但他并不能够医治你，因为他已经做成了那事儿，明白吗？是的。那如果他在这里，那我相信他在。他会以同样的方式来回答的，对不对？基督徒们，你们相信吗？那不要匆忙，只要敬畏。那这妇人真的病了，因为有个黑影悬挂在我和他之间。你准备要做手术，对不对？那是因为肿瘤是在你胳膊底下，很严重，只有神能帮助你，那是事实，对吗？你现在相信他在这儿帮助你吗？让我们低头。父神呢，奉你儿子主耶稣的名，我按手在这里，那就手术刀切开的地方。那如果手术没找到那小地方最后的部分，撒旦就会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回来。但你知道，就在撒旦所在之处，他在台上被揭露了。全能满有恩典的神呢，求你存留着妇人的性命好吗？他知道他站在那位知道他的面前。神人的是你，垂听你仆人的祷告，经常说一人起劳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那看看这里的男人妇人，那此时正在为他祷告。神呢，奉耶稣的名，求你存留他的性命，让他活着，我们为此而赞美你，奉耶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姐妹，那快到了上路去吧。 你好，女士。那就是有点不一样。那刚才那第一个女士，她意识到她自己所站在那个地方，她能够说出在她身上所带来的影响。那你现在能够意识到，那就不是你的弟兄，我只是个人，我一生从未见过你，也许你也从未见过我，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对吗？那如果神帮助我，告诉我你在这儿的目的，那你受苦或不管是什么，如果他向我揭示那个，你愿意接受的做你的意志什么？我借这个属神恩赐所能做的就是这些。那底下其他人会说的，我要，那这个的夫人，那这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是吧，女士？是真的，对吗？是真的，我们彼此一无所知，那没有接触，什么也没有，我们完全是陌生人。那我们在这里见了面，那朋友们，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吗？那必定是有东西在这里，那必定有某种的方法知道这妇人的事情。那我是说了什么事，那我做不到的，我只是个人。他看上去像个健康的妇人，据我所知，那可能不是他的健康，那但也可能是我不知道。但如果圣灵临到，对他说，那说到医治他，那若是疾病，我医治不了，我没有能力医治，其他人也没有，医治必须来自神。那你相信这是主的道，对吗？你相信他从死里复活了，对吗？你相信他说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他说我不能做什么，直到复显给我看。他所做的事就是今晚站在这里说到，如果是疾病，那要医治妇人，他不能，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唯一的事就是以某种的方式让这妇人相信，对吗？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以某种的方式让妇人接受他为妇人所做的事。那如果这是给这个妇人的，那岂不也是一样给你们底下其他的人的吗？那就是主要你们做的就是相信，那就是我想让你们做的就是相信。传道人想让你们相信，因为他在传讲神的道。我借着我出生是神至高无上赐给我的这个神圣的恩赐，我整个的一生都是这样，每次都是完美的。难道你们没有看到那是神想让你们相信吗？我可爱的孩子们，我希望你们看到了。那在我和夫人之间，我看到他走进了厨房什么的，是在一张桌子上。哦，他不能够吃饭，他有胃病。是的。那主说的对吗？那如果他在这儿，我们是陌生人，那知道所有的，知道你的病是什么，那不足以使你相信吗？那能足以使你们都相信吗？但是那如果跟夫人交谈久一点，主也许会告诉我关于他年轻时生命中的一切的事或类似的东西。那我们来看看，那你们都愿意，那如果神愿意的话，那我不能说他会，但如果他会，那会加倍的鼓励你们吗？请举手。那他会加倍的鼓励我。好的，那愿神应允。那我不能够说他会的，我只想跟你谈一下，那你有什么问题？他说了什么？胃病。是的，先生，胃病。那如果他医治你胃里的疾病，那他很奇妙，对吗？他可爱，那你爱他吗？那可爱的主耶稣的真是奇妙，不是吗？那我们现在仰望他。那当他夫人站在井边跟耶稣交谈，那耶稣谈起了话题，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夫人说，那犹太人那样说是不合意的。那你是什么血统？西班牙、墨西哥？我想是的。他说，那有点像这个，对吗？那差不多是一样的。是的，女士，你有个兄弟，他生病了，那他有某种的病发作了，哦，是心脏病，他按着心脏，他倒下了，我看起来我还以为是癫痫，但是心脏病发作，他心脏病发作倒下了。你在跟他交谈，你劝他，那你劝他要受洗，那做一个完全的基督徒。 那是事实。父神呢，这个站在这里哭泣的可怜的妇人，知道我们所讲的主耶稣此时在场，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的求你怜悯，将他心中所求的赐给他。说不管那些事是什么不对的，愿你来纠正他们。父王，作为你卑微的仆人，你的灵此时在我身上，在高摩我按手在他身上，求父神借着耶稣基督将他心里所求的赐给他。阿们。那姐妹，你必得见你所求的，对吗？你感到你现在抓住了那条线吗？那跟你再回家吧。阿们。神祝福你。要信心，耶稣说你们对神要有信心。那我看到有什么东西在这里像这样上下的移动，继续的移动，那是个很高大的东西。那有人在捣碎什么东西？哦，那是个，哦，是个医生，他正在检查一个妇人。那他，是那个黑人的女士，就坐在这里，他患了低血压。那坐在下面，神祝福你，那你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那跟随你刚才抓住的那条线，他会领你得着释放的。阿们。你现在相信了吗？神的儿子主耶稣他的同在就在这里。那这妇人，那瞧，你必须有的唯一的东西就是相信。那瞧，不是我，我一生从未见过这妇人，我对她一无所知，但神知道。但他的信心接触到了圣灵，瞧，那做了什么呢？跟换血漏的妇人一样，耶稣在会众中转过身来说，你的信心救了你。是的，神祝福你，只要有信心。女士，主祝福你，主怜悯你，是我真诚的祷告。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是。你相信主耶稣跟我在圣经中所描述的一样吗？他从死里复活，是神的爱子吗？你全心相信吗？如果主耶稣向我揭示你的病是什么，那如果是这样，那你会接受他做你疾病的医治者吗？你会吗？那神祝福你大妈。你是一位母亲，那我看你是。那你的生命不能够再隐藏了。那叫我接触到了你的灵，你的生命。你在这儿要我为你祷告。那有高血压，你有高血压。那里还有一些的事情，我看到他在看你的膝盖，那是膝盖骨下面的水流了出来。是的，对吗？那如果他能揭示那个，他也能够医治你，对不对？肯定是的，夫人，他肯定能。他帮助这个可怜的妇人，太可爱了，不是吗？他想要做什么呢？让夫人相信，提升他的信心，让他叫真正的敬畏。也许我们要再谈一会儿，大妈。你想我跟你谈一会儿吗？好的，那我要跟你谈一会儿。好的，那我要问你一件事。如果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那你相信神会向我说话，那告诉我，那你是什么？你想要什么？和你其他的愿望是什么吗？那我看到现在是什么呢？是的，先生，是为了一个儿子或孙子，那是一个孙子， 那孩子神经非常的过敏，他很不安，他参加过战争，哦，他在韩国，他受伤了，他回家了，他没有任何的工作，他很不安，那是事实，回家去吧，他会找到工作的，你得了医治，神祝福你。要相信主耶稣，只要信心，你就必得着你所求的。如果你没有信心，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因为信心，人非有信心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女士跟我是陌生人对吗？女士，那么是，那请尽量的保持敬畏，我们等一下要结束了，我不想用长长的聚会使你们感到厌倦，那但我想要花时间在这些人身上，确保都在会众里边建立信心，请不要走动，那不要走动，那叫灵像这样从一处去到另一处，那他在这里边转换移动，那会加入到你的，那会使我很快就虚弱了，那等一会儿，那姐妹，我们彼此是陌生人，我们彼此不认识，一生从未见过对方，但你相信主耶稣在这里帮助你吗？那你在这里是为了别人，他们不住在这儿，他们来自德鲁斯，那这儿有关节炎，他不能够起来，那跟士兵有关的事，他是个士兵，那事情是这样的，那他骑马受了伤，伤了自己，那你手里的那块手帕，他圣灵在你身上时，拿着手帕放在他身上，神祝福你，奉主耶稣的名。你相信凡事都可能吗？那刚才是有一个跟士兵有关的事情，那有个士兵，那我以为是，我以为他是在重演的，那就是我在观察，要看在哪儿的原因。但是不同的。那律师坐在那儿看着我，你有关节炎对吗？律师坐在那儿，他帽子周围有圆形的东西，那坐在这排的末端，你想要耶稣医治你那个疾病吗？你全心相信他会吗？那坐在你旁边的律师也有关节炎，那里边涌到你口里边的一切的东西，哦，那是胆汁，那里对不对？肯定是的。那你们在那里互相按手，那你们都互相按手。主耶稣，你看见了这些的事，我祈求你医治他，父神，他们俩人都痊愈，为了你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你们律师坐在后面祷告，我看见光立在他头上，你被膀胱的疾病所搅扰，于是你想就穿棕色裙子坐在这里看着我的训练，那你曾有膀胱的病对吗？我说曾有，但你现在没有了。那在你很后面的另一个戴棕色帽子的女士，她有胃病，她也想要得医治，你相信吗律师？那坐在这位先生后面看着我，就在这后面的，是的，那举着手，那穿着绿色的毛衣，那不这里边姐妹在这里的，啊不，那站起来律师，那你在这里边坐在这排的末端，是的，你举着手，那是光站立的地方，就在那儿，那站起来，趁着你有机会接受，现在就接受，是的，神祝福你有胃溃疡，但是现在离开了。你的信心医治了你，那神应允，那他更近了，那好像当你在河后面， 那坐在地下的我手所指的那位女士，那我以为是在她头上，那我看到又在她头上了。当我看到那有什么东西，那里是举着手的女士，也举着手，那请站起来，戴着鲜红色的帽子来。是的，那位是坐在你前面的女士，但是是你。哦，是胆囊的问题。那事情是这样的，是的，我现在看到她在那里边检查胆囊，那在那些疼痛所在的肋骨下。是的，现在回家去吧。耶稣基督祝福你，我的姐妹。你相信吗？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要信心。坐在这底下的女士患了妇科病，只要对神有信心，女士，你所要做的就是这些，神必应允你的医治。是的，你是的，站起来，现在你可以回家好了。神祝福你。这位女士也患了妇科病，这是为什么那些魔鬼来回拉扯的地方。你有妇科病，是的，将那灵那来回的在运行。那刚才的确有人胃病得了一治，因为你也有胃病，是的，那你感染了，他们说是在妇科的器官上，医生告诉你说是感染，是的。你看到那些的鬼魔，他们在彼此的拉动，那你可以认出他们来。那这是你最需要的东西，超过了所有的，你需要耶稣做你的救主，因为你不是基督徒。那你是个不信者，不是不信者，但你你不是基督徒。你现在愿意接受耶稣吗？那你知道你正站在他的同在中吗？你现在接受他做救主吗？那过来这里。神的，当这个徘徊的孩子今晚回家，这病痛在这里，那要把他带到十字架的脚前，主啊，赦免他一切的罪，医治了身上的疾病，使他得痊愈。佛，愿这祝福临到他，愿所有的罪都得着赦免，愿所有的坏习惯都没了。当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的时候，愿他完全得痊愈。阿们。你的罪现在得赦了，欢喜快乐的去吧。你的全心相信吗？那现在要心存敬畏。那姐妹，瞧这里一会儿，你全心相信吗？那你的那神经紧张现在没有了，那你可以回家。那你现在感觉到安静了，是不是？你得医治了，耶稣使你痊愈了。那这位做母亲的，你想呢糖尿病好起来，让你在真正的生活有感觉良好吗？你相信耶稣会医治你吗？如果按手在你身上祈求，那你会得到吗？那当然，你能看到湿疹还有皮疹，但是那主要的事儿，隐藏的事儿是糖尿病。主耶稣啊，应允我们姐妹的要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现在我信心却不全心的相信你被得着你所求的。那过来弟兄，你相信我们？那是挂在身上的十字架，主耶稣的受难像，那准确的正挂在你的病所在的地方，你的胃，现在去吃你想吃的东西吧。那虚弱的妇科病，那里有糖尿病，你相信耶稣使你痊愈吗？神祝福你，却不愿主耶稣祝福你。你的病是在喉咙里，哮喘导致你咳嗽，不能够躺下，那必须像这样站着。你相信主医治了你吗？ 全能的神，求你祝福这女孩，奉耶稣的名，阿们。你相信在你坐在那时生病等着就离开了你吗？神祝福你全心的相信。你认为你可以停止服用胰岛素，那主已经使你痊愈了吗？那欢喜的上路去吧。那心脏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对吗？他医治各处的疾病，神祝福你，只管欢喜快乐的上路去吧。你有同样的疾病，那只管继续走吧，神使你痊愈了。那如果你相信神，就必使这会堂里的每一个人得以痊愈，你相信吗？那站起来一下。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和力量，是患难中随时的帮助。那危机出现了，战斗打响了，现在举起手来触摸着生命线，带着他回家，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你们得胜。